希望之声
FM 96.1，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呢，在这里要跟大家继续的讲一讲希望之声自己的故事。作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的一部分，希望之声的对华短波广播海鸥短波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悄然的运行了20年了。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讲述了对华广播电台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他们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巧妙地打破了中共政府的广播干扰。我们还讲到了希望之声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建立了有100多个小电台，电台发射塔的样子啊，就像一只只飞翔的海鸥，所以这一系列的广播网就被命名为海鸥电台。那在今天呢，我们想继续为您讲述海鸥电台在运行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以及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在上一次我们讲过，海鸥电台的选址啊，都是要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些地方的气候算是比较温暖，比如说像在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的发射台。但是有一些地方啊，气候则非常的恶劣。你比如说在靠近中国大陆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些发射台，那些地方啊，真的是鸟兽罕至，因为气候特别的恶劣，电台呢就需要更多的维护，很多零部件需要频繁的更换，所以啊，必须要有人常年的驻扎在那里来看护这些海鸥。但是想一想，那种地方没水没电，没有住的地方，更不要讲房子了，有谁会在那里长年累月的驻扎下来，就为了看护这些海鸥呢？答案可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希望之声的员工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对夫妻，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远走他乡，搬到了西北部海鸥电台的发射地。这里面我们得保密，不能说具体的地点。那么这对夫妻呢，就在这大西北全职地做起了海鸥守护者。他们的生活啊，可以说是充满了最原始的挑战，比如说怎么解决吃饭问题，怎么在地上挖一个坑，放进一些柴火，上面再支几根铁棍儿，挂一个铁锅，这就是他们的厨房。睡觉呢，则是在搭的帐篷里面，外面听到的都是呼啸的北风和周边的狼嚎，生命安全都面临着危险，更不要讲社交生活了。这里伴随着他们的只有终年不化的积雪，还有黄沙堆积的戈壁。那这对夫妻就是在这样物资极其匮乏的艰苦环境当中守护着，而且还养育着他们的一个孩子。因为这种生活太苦了，所以希望之声总部呢建议他们撤掉电台，搬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同意，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啊，这也是所有希望之声的员工坚守的一个信念，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带去真实的声音。并不是电台造好了就一劳永逸了，希望之声面临的干扰和挑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中共发现没有办法在空中阻拦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后，他们就换了打法，通过外交关系施压海鸥电台所在的周边国家，逼迫他们用政府的权力从地面上拆除这些电台。请给大家举一个在越南发生的真实的故事。2009年4月，有两个越南年轻人在越南北部的山区架设了12只海鸥电台，向中国华南地区每天18小时播送广播节目。他们俩呢，还开发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能够瞬间侦测到中共覆盖过来的干扰信号，迅速地把自己的频率自动地漂移到临近的一个频率上继续广播。当干扰信号跟过来以后，他们马上又能够立即飘开。这所有的动作都是由电脑自动控制完成的。所以啊，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就成了空中永远也拦不住的海鸥。2010年呢，在中共当局的施压下，越南政府派警方突袭了这个海鸥电台的基地。 拆毁了这两个年轻人辛辛苦苦搭建的12只发射台，同时也逮捕了他们。在次年，他们两人竟然都被判刑3年。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一位叫做伍德忠，另外一位叫黎文成。伍德忠被捕前是自己开办科技公司的一个老板，手下人家有100多名员工，也有不菲的收入。这次被抓，他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也失去了他的公司、财富，家庭也因此而破碎了。在伍德忠刑满出狱后若干年，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他来到了美国，获得了政治避难。当记者去采访他，问伍德忠一个问题，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做同样的事吗？伍德忠说，还会做。记者追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来自台湾驻泰国企业的高管蒋先生，在2018年他在泰国清迈地区协助希望之声建立起了一支海鸥电台，但是在同年11月，泰国当局迫于中共的压力把蒋先生逮捕了，1年后他也被判刑。但他呢，最终回到了台湾，被公司降职，生活遭遇了困难。但是他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后悔自己为希望之声海鸥网做过的事情。朋友们啊，是什么让希望之声的志愿者们不惧迫害，甘愿失去舒适的生活、收入，甚至自由呢？那是因为他们深深地了解，每个中国人都渴望自由，向往光明。而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就是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他们送去真实的消息。为了破坏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中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台湾，他们也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干扰。虽然中共不能直接指挥台湾政府，他们呢，就利用他们在台湾收买的人马，在马英九政府时代，以所谓的无证广播的方式举报希望之声。海鸥网的一个志愿者谢先生，他呢是一家餐馆的老板，他在自己买下的土地上建起了海鸥电台。他说，大陆啊是他的故乡，他父亲就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他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让大陆人民不再被中共的洗脑所欺骗，要让故乡早日变成自由的国土，他也能回去看一看。有一天呢，谢老板正在餐馆工作的时候，被上门突袭的警察直接就给抓走了，而他和其他的一些志愿者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电台和设备都被抢走了。事情发生以后，台湾的志愿者还有正义人士八方奔走，向台湾政府决策层讲述了对华广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昔日蒋经国总统建立的天马短波电台，讲到了今天的希望之声海鸥台，讲到大陆正在发生着对信仰团体和人民的迫害，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对华广播存在的道义和使命。这些努力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那之后，台湾的两党立法委员会开始积极努力，共同推进民用发射塔的合法性，维护民营电台发射塔的权益，联署了一项议案，并获得了立法院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像台湾一样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很多希望之声的志愿者，他们都面临着这种来自中共的干扰，只是程度不同。希望之声可以说，除了要打赢在空中的短波战争，还要在地面上打公关战、法律战。这里面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无不凝结着希望之声的员工、义工，还有很多同道人士的心血。那么，花了这么大的心血所建立的海鸥网，它起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2012年，从中国流亡、现居美国华盛顿的山东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他是一位盲人律师，他曾回忆说，当年啊，他被中共关押在山东的监狱，每天晚上就寝后，就从一个豆奶盒里面掏出来隐藏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当他出狱后，依然是被软禁在家中， 中共妄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络，那短波收音机就是他唯一能接触的消息来源。他说，希望之声是他最常收听，信号也最清晰的短波电台。希望之声起到了自由亚洲电台 RFA 的作用。
我在国内呢，可以听到希望之声的声音，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外界的这种持续的努力，不间断的努力。而且希望之声能够向大家讲清楚很多没有想清楚的一些问题，非常容易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情，理解中国的为什么不公正。
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在2007年针对北京奥运发起了奥运人权黄丝带运动。当时呢，他是从北京驱车到老家陕西的1100公里的路上，沿途听到很多人都说他们在收听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当记者问高志胜估计有多少中国人在收听短波广播时，他说起码2000万。再举一个例子，前香港文汇报的总编叫程翔，他当年啊在大连的时候就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居住的大连的小区里面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希望之声电台的广播。其实这样的覆盖正是海鸥网的威力。海鸥电台是以小博大，以轻制重，用超低的成本达到了用几十亿美元才能建起来的大电台的作用。这有100多个小电台组成的对华广播网，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现在如果你在中国，要是手拿着一个短波收音机，你把所有的频率搜一遍，就能够找到一个甚至是多个希望之声的频道。那这就是撕开铁幕，击破封锁，从空中到达地面的海鸥电台发射出来的电波。希望之声总裁曾勇曾经说，针对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维持一个环绕中国的短波广播网，随时地让中国人民了解外面的消息，特别是在中共断网的时候，将会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战略需要，这本来应该是由具备实力的西方国家政府来完成的，但是现在却由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电台来完成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真心地关心中国，我们也找到了很多关心中国的同道。大家为了一个理想，那就是要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大家愿意锲而不舍，终于从没有路中闯出了一条路来。曾勇总裁还说，其实短波广播和翻墙软件是高度互补的，虽然目前大家都习惯使用手机、电脑和互联网，但毕竟还有很多人不会翻墙，接收不到自由的资讯。而且在特殊期间，中共其实是可以关掉互联网的，封锁一切网上消息。比方说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中共为了维稳，就毫无预警地在新疆实行了大面积的断网，长达312天。在这样的时候，从四面八方能够飞进来的海鸥电台的信号，那就是大家最需要的声音。同时呢，墙外的信息也会持续地提醒每一个中国人，要备上一只短波收音机，这样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有镇压、疫情、封控的时候，老百姓就有获得真实资讯的另外一个渠道。海鸥电台网就是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今年啊，是希望之声短波广播开始的第20年，这20年是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但是希望之声走过来了，它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短波广播网，做到了整个冷战时代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击破独裁政府对短波的干扰。对于希望之声来说，我们大家现在的决心就是将希望之声对话广播一直做下去，直到中共倒台，中国人民迎来自由的那一天。但是这个强大的超过目前所有国家级电台的短波广播网也需要经费去维持。现在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把海鸥电台的故事公开地说给大家听，因为在中共日薄西山的今天，民众面临的也是变本加厉的资讯封锁。 中共是奴役几十亿中国民众的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也是给全世界带来破坏的罪魁祸首。终结中共，让中国人民重获自由，是所有正义人士的使命。因而，我们需要您伸出援手，支持我们，支持海鸥电台。您只要捐出20美元，就能够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如果有企业家能够对海鸥电台解囊相助，那我们更是不胜感激。因为这件事情有了您的加入，一定会做得更好。对于所有捐款超过10000美元的个人或公司，你们的名字将被记载在海鸥广播网的功劳簿上。在中共垮台以后，我们将把这个功劳簿公布于世。朋友们，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就是在投资中国的未来。我们期待着您的帮助。